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故事讲到，神设计了一个非常奇妙、非常有趣的方法，让这个被神已经废了的扫罗王，把神亲手所选、亲自所立的新王大卫如何请到王宫、如何见面的故事。扫罗一见大卫的面啊，他不知道这就是要接替他的新王，因为大卫那时候还是一个少年，就是一半的小子，在野地里头放羊的，就听说他琴弹得好，所以才被招进宫来。可一见面，因为大卫的长相好、俊而且还美，所以扫罗王就非常的待见他呀。扫罗看人就是看外表，只要您长得好、笑得甜、会说话，那您在扫罗王面前准能横通。其实这规矩在当今社会当中哪个政治场合全都适用，所以在以色列国扫罗当权的时候这也不例外啊。扫罗一见大卫的面就喜欢上了，都忘了是请他来干什么的了，马上就想给他找个职位，说当官吧他太年轻，说按专业分让他给自己放羊吧，这王宫里头哪有羊啊。所以扫罗说，这样吧，你就站在我旁边做那个给我拿兵器的吧。所以大卫一进宫，没有当上扫罗王的琴师，却当上了扫罗王的马童。有人问了，扫罗王骑马吗？反正意思就是那么回事，他就是让大卫前后左右的伺候着他。因为扫罗平时生活也挺简朴的，他不是有事没事整天寻欢作乐的那种王，他对诗书琴画不是那么感兴趣，他就是喜欢打仗，对文化呀、音乐呀，那是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他能想起来给大卫所派的差事，无非就是在自己身边给自己提着枪、拿着剑这种事儿。而大卫这孩子呢，不但他长得好，心灵也非常的美，平稳、宽厚、大度，虽然是放羊的，但也见得起世面。没说一进宫一见了王就被吓得抠抠缩缩的，那么小家子气。由于耶和华的灵一直与他同在，所以无论他走到哪儿，无论让他干什么，他都心里头特别有底气，特别知道为什么，或者说特别知道不问为什么。反正这孩子怎么看怎么看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哎，俩字儿，踏实，心里头有数。每当扫罗王一犯病的时候，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起琴来用手而弹，他这一弹，扫罗就舒畅欢快，恶魔呢也就离他而去。只要恶魔一走，扫罗就正常了，他一正常，大卫也不用弹琴了，还是站在扫罗王后边给他拿着枪持着剑，看他练武，观他练兵。因为扫罗是个勇士嘛，或说是军事家，而且还被称为常胜将军，所以身体一好，心情一佳，不打仗他难受，不舞刀弄剑练练兵的他心里头痒痒，不这么折腾的话，怎么能体现出来他自己的价值呢？这说的是扫罗，那大卫的日子也就跟着他这么一天一天的往前过。要说他平时要弹多少次琴，这还真没准儿。一切的事情全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他一方面要借着这机会来训练大卫，另一方面他也要借此来教训扫罗。什么是教训呢？教训就是让他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自己有半斤还是有八两。神为了带进自己的国度，让他的工作与计划在地上可以继续进行，神就又兴起了环境。你扫罗不是一天到晚吃饱了老要比划着打仗吗？ 结果战争还真来了，腓力士人就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与以色列征战。他们把重兵就聚集在属犹大地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敏。这亚西家呀，以弗大敏啊，全都是地名，而且是在犹大地境内的，也就是说腓力士人入侵以后还扎了营了。扫罗一听这事态，顿时大震呐，精神头来了，马上聚集以色列人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腓力士人开战。两营相对，中间是一个不太陡的山谷，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各占一个山头安营，中间这山谷自然就成为了战场。要说以色列人当时的那军事结构啊，就是全民皆兵，所有的男人全是民兵。不打仗的时候，和平年代，男人们都在家里好好过日子，该干什么干什么。扫罗王身边所留的军兵并不多，只要一有情况的时候，他再向全民来召集，只要够年龄的男人全都得来。保卫家乡、上战场杀敌，那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腓力士人进攻，先占的就是犹大地，那伯利恒就是犹大的城啊，所以伯利恒的男人首当其冲的就得上战场啊。在伯利恒住着大卫的父亲以法他人耶西，以前没少为以色列人征战，只是扫罗当王以后他不行了，人老了，上不了战场，不能再出征打仗了。还好他有八个儿子，那都是一个赛一个响当当的呀，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再加上三公子沙马。一听说打仗了，扫罗王招兵，哥几个二话没说，让老爹在家里头休息，别着急。他们整理好行装，带上家伙，就跟随扫罗王出征了。此时咱再说说这在扫罗王身边做持戟郎的大卫，现在开战了，理应该跟着大王一起上战场，为大王持戟拿枪啊，马前马后的忙活着呀。可是扫罗心眼还真好，他跟大卫说了，你这不是大哥二哥三哥都来了吗，你呀赶快回家照顾你父亲去吧，这打仗可不是弹琴，一个闪失命就没了。你现在回家找你爸妈，该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宫里头放你假了，回家走吧啊，乖。就这样扫罗把大卫给打发走了。您不是说他一开始挺喜欢大卫，一见面就让他做自己的持戟郎吗？怎么关键时刻又给他打发走了？这事儿你仔细想想啊，扫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勇士啊，以前给他拿刀持枪的那位跟了他那么多年，在战场上那是有默契的，用起来就像自己的手足一样。平时练兵耍武的时候，让大卫挺着个漂亮的小脸在旁边站着，那是一种享受，可真正打起仗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不为大卫的安全，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也得用原来给我拿兵器的那位啊。这自己的左膀右臂可不是说换就能换的。大卫这漂亮小子，还是赶快回家找你爸妈去吧，这么年轻一孩子，要是在我身边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可担当不起。我需要的是什么人呢？像你大哥二哥三哥这样的勇士，打仗是玩真的，我要一个顶一个的。所以耶西那仨大儿子一到，扫罗就把大卫给退回去了。那你说大卫他能高兴吗？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卫这孩子他就是稳当，你让他来他就跟着你来，你让他走他就高高兴兴的走，你真要是带他去上战场的话，他绝对不会犯怂。你现在看不起他，不把他当男人，把他打发回家，他也不会为此而不高兴，他还觉得大王挺照顾他。这大哥二哥三哥全都来了， 家里头四哥五哥六哥就得做大哥二哥三哥的事儿，那七哥就不能放羊了，七哥就得做四哥五哥六哥的事儿。这么一来，家里头人手一定紧缺，老爸那几只羊可不又得让我去照管吗？所以大卫就在此时奉命回家放羊去了。咱这再回过头来说前方打仗的事儿。自从两军各占一个山头，扎了营对阵以后，似乎就没怎么交过手。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腓力士人打仗的方法与往常不一样，而以色列人这次出兵也跟往常不一样。咱先说说扫罗王和以色列人这次打仗怎么个不一样法。首先，扫罗王对神没那么大兴趣了，这次打仗他也不筑坛了，他也不献祭了，他也不找祭司了，他也不去抬那约柜去了，他也更不想求问撒母耳这次打仗应该怎么做。反正打仗嘛，我扫罗王也不是没打过，打过也不是没胜过，所以这次他是把人聚齐了，拉着兵就去扎营了。可把营寨这一扎好，他才发现人家这次腓力士人打仗也跟往常不一样。他们虽然有重兵与以色列人对阵，可是每次出阵讨战的却是一个人，其他的兵啊将的全都在营中哨着，远远的观望，就派这一员大将天天出来叫阵，而且是早上晚上的出来，站在这山谷中间，咧开他那血盆大口，扬起他那野驴嗓子，冲着以色列的军营就开骂呀，骂的话之野蛮，用的字儿之难听就甭提了。可就这样，以色列营中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还嘴的，就更甭说哪位英雄敢出来与他对阵的了。这样一连呢，就是40天，以色列营前是免战牌高挂。您看，这还没开仗呢，就开始免战了，那还不如就干脆马上举手投降呢。但也没到那份儿上，因为这位啊，也就是早上晚上的出来骂，在这儿叫阵，见没人敢出来迎战，哎，他就回去。腓力士军也没说趁着自己的士气高涨就出兵攻营端寨的，他们就吃着自己的军粮，站在山头上每天派这位出来骂。那您说这位他到底是谁呀？他怎么这么厉害啊？整个腓力士人都这么重用他，信任他，而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这么的怕他，怵他，让他一天到晚的骂的嘴都不敢还，就更甭说有哪位敢跟他出来较量的了。这位从腓力士营中出来讨战的，名字叫歌利亚，是腓力士人管辖区的加特人，加特这地方出巨人，而这位呢又是巨人当中的巨人，他身高有6肘01虎口，换到咱现在的尺寸那就是3米多高，还得加上他那一虎口。他那一虎口有多大，那你得知道他手有多大。要想知道他手有多大，你再看看他手里用的那杆枪的枪把有多粗，您就知道这位不是吃素的了。他那枪杆有织布的机轴那么粗，那枪头恨不得得有14-15斤，磨的是又尖又利，明晃晃闪着寒光。要说他能一枪穿透2匹马再挑上几个人，您都不会不信。谁要是命大能躲过他那一次，也逃不过他那一抡。小树那么高，机轴那么粗的枪杆子抡上谁，谁不粉身碎骨，脑浆迸裂呀。可您再看他那大脑袋，长得可不比狮子头小，大脸庞皮糙肉厚，鼻孔大的能塞进去与小孩的拳头，右边鼻梁上还插着一大颗野猪牙，不知道以前是真被野猪咬过，还是野猪咬完了以后把牙给留在那儿了。眼睛跟俩车灯似的，说话时候眨都不眨，两道黑棕刷子似的眉毛倒立着，与嘴唇上边那一大葱卷毛胡子遥相对应，牙是从来不刷，但一个也不缺， 牙缝是黑的，牙面是黄的，那大嘴唇似乎永远也盖不上他们。您再看他那脑门锃光瓦亮，也没抬头纹，皱纹全都竖着长在两个眉毛中间了，那可是一天到晚净发狠的后果。耳朵虽然看不见，被那乱七八糟的头发挡着，但您一看那俩大耳环，你就知道这耳朵也小不了。所有刚才形容过的脑袋呀、脸上这些物件，全都被一个厚厚的大铜盆给盖着。您说头上怎么盖个铜盆呢？不是铜盆，乃是头盔，像铜盆那么大，头盔后头还绑了一块野兽皮子，给他树干那么粗的脖子挡灰遮阳，背后两肩之中还背着一副双天画戟，这戟乃是青铜所打造，两面各有一刃，上下一共有五个尖儿。这东西要是让歌利亚抡起来的话，就甭说是人群了，就是树林子，过一会儿也能变成平地儿。咱再往他腰间看，两尺多宽的熊皮护腰带，扣全是熊牙熊爪做的，下边一条油光锃亮带着毛的牛皮裙子，俩大铜护膝绑在腿上，这位脚底下还蹬了一双牛皮底翻毛虎头战靴，镶着刺儿带着环，走起来哗楞哗楞的，那是一步一个响声啊，让人听了就瘆得慌。长得像堵墙似的身子上披着铜面牛皮底的龙鳞甲，钉是钉，扣是扣，卯是卯，有大皮带子前后左右勒着，就这套铠甲就有110多斤，往他身上这么一挂，那真可谓是刀枪不入啊。现在您知道这次腓力士人出来打仗为什么要让这歌利亚打头阵了吧？因为他们以前不是没有吃过以色列人的苦头，自从扫罗当王以来，他们经常吃败仗，而这次他们找到了一个长得跟坦克车似的歌利亚，腓力士人可不能把他给废了晾着不用，这不就开战了吗？天天让他出来骂阵，每次出阵的时候，以色列军营是旌旗招展，鼓声震天。随后这位歌利亚就左手拿着枪，右手扶着腰间挎着的大刀，前边还有一位是给他拿着盾牌的，大概是要防备以色列人在营中向他射冷箭。这位巨人歌利亚早上晚上吃饱了以后，就出营走到两军的阵中间，开口点着名的向以色列军营叫骂。以色列人越不敢还口，他骂的声越大，无论是天上飞的、水里头爬的还是洞里头钻的，他捡着什么难听的他就用什么来形容以色列人。政治方面的事儿他不太懂，历史上的事儿他也知道的不多，反正他知道自己跟以色列人有仇，那是一定的。他们腓力士人这次出兵的目的也很明确，其实说白了就是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最后归根到底就是谁听谁的话，谁服侍谁。所以歌利亚除了骂以外，也得按照上级的指示在这说几句关于两国之间的事儿啊。他每次说话声还真不小，在山谷里头一嚷，整个以色列全营都听得见。这位是这么喊的，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你们干什么呀？听说你们还在喊什么彻底消灭入侵的腓力士人，我不是就是腓力士人吗？来呀，你们下来消灭我呀。别以为你们有了个扫罗，以色列就不得了了，你们还真拿他当个事儿，供着他，让他为王。打过几次胜仗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让他下来跟我练练呢，我一只手就碾死他。听说他还聚揽天下能人，你们以色列出得了什么能人呢？听说你们连个打铁的都没有，还哪能有打仗的呀？把你们的能人大将二将的全都派出来，咱不用兵对兵将对将的这样冲杀， 那样不管输赢损失都太大，我不喜欢战争，我也不忍心看到百姓们无辜的流血，这场仗咱就这么打，一局定乾坤。你们派一个人出来，让他在我前边走上几个回合，他要能把我给杀了，我哥利亚说话算话，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但我要是把他给胜了，将他杀死的话，那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这样的话，大家只流汗不流血，这也是我们腓力士人文明仁义道德的表现啊。扫罗啊，你听见了没有？爷爷在叫你啊。听了这位的叫骂声，以色列人躲在营中，那是大气儿不敢喘，小气儿也不敢出啊。大家走路全都低着头猫着腰，吃饭睡觉全都蹲着，守营的弓箭手们是弓弦紧绷，巡逻的岗哨是一天几班倒，谁都不能闭眼，他们就怕腓力士人趁虚攻营。而咱们这位勇猛善战的扫罗王也只能在大营当中跺脚，垂头丧气的瞎哼哼，根本不敢出去迎战，也舍不得派哪位大将出去丧命。怪也怪在一连40天也还真没有哪位英雄在扫罗王面前请战的，说打得赢打不赢的，出去跟那家伙比划比划，也比老在营中躲着听他骂强啊。结果没有，嘿，一个胆儿大的都没有。有人这时候会问了，说哎，那扫罗他儿子约拿丹不是胆儿大吗？他不是武艺高强，出生入死的什么都不怕吗？而且他做事儿好像还有耶和华常常与他同在，也很可能就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次他还就怂了。他没自告奋勇的出去迎敌，也没有像上次似的自己带着给自己拿兵器的那少年人就去把腓力士人的防营给端了，这次他没这么做，似乎他的任务就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在这营里头听别人骂。当然要是他真的想要做什么事儿，或者是请战迎敌的话，他老爹也不会答应，那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那既然不打，以色列人要不要撤军投降跟他们讲和呀？也没有。虽然扫罗王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骂声喊声的那么瘆人，非常惊慌也极其害怕，但他们也没有想要到投降的那份上，他们就只能关着营门死耗着，做好了挨打以及最后垂死挣扎的准备。可是但凡看过兵书的，懂得战术的，到此时也会问了，这腓力士人真的就这么文明吗？真的就这么有耐心吗？一连40天只派一个人出来叫阵，而且叫了这么多天一场仗都没打，回来以后还得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这哥利亚，带这种巨人出来打仗，那就得速战速决呀，你拖不起呀。他一个人的饭量就顶10个人，按道理3天叫阵，那边要是不迎战的话，那咱就得攻营了，还哪管得了什么免战牌不免战牌的呀，哪有这一耗就是40多天的。要不然真是腓力士人的军长们熟读兵书，怕以色列人是假装不迎战，其中有诈，你说他能有什么诈呢？拖时间，拖时间干什么？等高人来？这全以色列包括那扫罗在内，哪个人能比我这个哥利亚更高啊？所以听众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您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因为这一切的事儿已经违反常规了，可是大家却不觉得。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神耶和华掌管一切，他可以让一个恶魔来搅扰扫罗，他也能派腓力士的军兵来侵占扫罗的国土，他更可以让一个大个子哥利亚耐着心烦的早上晚上站在那儿骂， 骂得扫罗魂飞丧胆，骂得扫罗知道自己不是天下的大英雄。您要是想知道这故事后来是如何发生的，请您下次再听我接着给您讲。